哇，非常好啊！把神的同在全然的带下来了啊！我在这个地方，在那借着这个敬拜，一直在这里做征战的，未得之地要借着你的敬拜，把它都让求圣灵啊！弟兄姐妹平安，哈利路亚！好，感谢赞美主啊！我在想神给这一点的时间啊，我相信求神要特别的施恩啊。因为我在想呢，上周的主日呢，我就在想呢，就是说我怎么来为着这个主，不是，这个晨祷啊，怎么来祷告？因为我们每次都有一点点时间来寻求神，就是在整个江教会的这个意向的里面啊，这个呼召的里面啊。因为这个意向和呼召实在是太大了，那我们怎么来回应啊？怎么来回应？那作为教会，作为代祷者，我是代祷者啊，怎么来回应这个教会给我们的这些产业啊？给我们的命定啊？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的框架里面啊，我觉得确实是神呼召教会就是有他那一份啊，就是迎接基督的再来啊。我们怎么来预备好？来迎接天上的王啊，在地上把这个天上的权柄带到地上来啊，我们可以来参与，就是他的国，天上的国降到地上来，我们怎么来参与啊？怎么来进入啊？那我觉得这个心腹运动就是一个来成就啊这个大的一个意向啊，就是牧者们所讲的啊。在这里面，那我每次我就要来问，我就说，那我们借着这个晨祷，能做什么呢？那么上周我就分享到，就是说，就是我里面出来这个主导文啊，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耶稣基督他里面最深的渴慕，然后他也是为着这个来的。他也是为着把天上的权柄带到地上来，是他也是为着这个来的。但他第一次来，他确实要解决罪的问题啊，确实要解决。那他第二次就是他的国全部彰显啊，那迦南教会怎么来预备啊？那我就感受到，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就讲到，后来再把这一章又释放出来，就是国与国啊，民与民呐、啊，多处有饥荒啊，灾难。哎呀，我说你这来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呢？那我就想到，就是说。想到以色列的百姓，把他们从埃及带进迦南美地这之中啊，让他们常常惦着埃及啊，以至于进了这个迦南美地以后啊，很多的未得之地在约书亚那个年代都还没有把它收回来啊，以至于这些慢慢的变成这些仇敌思维起来，本来是仇敌变成我们的劈柴挑水的，后来我们变成他的劈柴挑水的了啊！但是这个劈柴挑水我们都不清楚啊，我们要真的在这方面要被开启啊，劈柴挑水的，看是你跟谁劈柴挑水啊！你在生命中有的是金钱啊，为金钱劈奴隶啊，劈柴挑水，有的是工作啊，有的是各式各样的啊。那当然上一次就是讲启示录啊，就是牧者啊来讲启示录，周牧师来讲这个启示录啊，就是说你要看到这个天上的宝座啊，还要看到那个坐宝座的啊，那他才能真正的改变你的人生的次序啊，不然你没有看到这个宝座的时候呢，你就会有很多虚假的宝座啊，在你里面的欺骗啊、欺哄啊、欺压啊，你要是没看到的话，你就真的在这个欺压的里面。即使是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像儿女关系啊，有的人把儿女看得很重，就一生就变成他的偶像。所以我们的，特别是做父母的，为儿女，我们在那个晨祷，国内这个晨祷里面也讲到很多的儿女非常爱自己的儿女，但是不知道怎么爱，很痛苦啊，非常非常的痛苦啊，以至于把我们的心整个都掳去了。啊、但是我们的儿女也不知道，反正你在那么急啊，你应该努力学习呀、啊，他就没心思学啊，他在那看电脑啊，看点什么上网啊游戏，他很开心，然后你在旁边难受的不得了啊，那这种情况啊，这就是仇敌很多对我们的这些欺压啊，这些欺压在里面，借着儿女， 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要求神呢给我们恩典啊，给我们恩典。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晨祷，我就说，哎呀，那这一次做晨祷，看为什么祷告？因为我们每次的晨祷都有一个前面有一个等候神的一点时间，然后看神要做什么啊，所以先要满足神的，再来满足我们的。啊，满足我们的需要，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的，一进到爸爸的面前就是要钱，啊，可能神有点怜悯，第一钱给你了，第二次一来还是钱，第三还是钱，啊，从来不问爸爸你怎么样啊，过得怎么好啊，这两天可以混点钱啊，连那都省了，直接要啊。那这一种的爸爸，要场的爸爸是很愤怒的啊，因为把孩子宠坏了，所以父亲是要管教儿女的啊，他会管教的，是圣经也有这些话语。所以我们就是说，所以我就说先要来满足神的啊，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就是来满足父的啊，情愿照，刚才这个诗歌就感受到，就情愿照主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啊。这个诗歌我就感谢带下一个这个恩膏来啊，就情愿照啊，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啊。那这个就可以打破我们里面很多的坚固营垒，我们里面很多的东西就是要我们就是要说了算，我们不说了算，我们就难受，我们就哭泣，我们就受伤害啊，伤一辈子的伤，好像都抹不掉一样的啊。求神给我们恩典啊。那这一次晨祷呢，那我就说神呐，你要做什么啊？要做什么？哎呀，真的感谢主啊！上周那个詹姆斯在讲这个启示录，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到做宝座的啊？不会看到宝座还做宝座的呢？啊，他也提供了一个线索，就是圣灵充满，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我还说过了，我说你要充满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平时可能有一点充满，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充满，过两天呐、三天、一个月就没了啊。你要充满到什么程度呢？你要充满到你爱神，很爱神，要充满到一到这种程度，你就要没有充满到这么程度，你就一直求，一直要求，就是要求到爱神啊，一定要这样啊。然后就是爱神的话啊，要充满这种程度啊，看圣经如饥似渴啊，渴慕的看，也圣灵充满啊，还有爱灵魂啊，上次说了的啊，爱灵魂要充满到这种程度，没有充满到这种继续充满，从来不反对圣灵充满，一定要充满到这种程度啊，没有充满就继续充满啊。好，那么呢，我就想呢，那么呢，神啊、那天晨祷的话呢，神就就一下子就释放，就是要我们整个为着这个意向真的要圣灵充满。那怎么充满？我叫神啊，这要充满，我说我也要充满呢、常常要求神。哎，但是突然就把这个下一周的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 Mark Tupang 要到我们当中来，突然把这个释放出来了。我对 Mark Tupang 这个使徒我是一点都不认识他啊，不知道，但是我就在灵里一个感受啊、突然就是我们在那敬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敬拜一定要真的要把神的同在带下来。我就发现，哦呀，这一个马克吐胖来可不是小事啊、所以我陈导说，我还说下来跟周牧师讲一讲，周牧师今天主日一定要推动一下这个马克吐胖这个特会，让我们整个全体家教会都要去参加，还要周牧师推啊，他就推啊，在整个主日要来推一下，介绍一下这个讲，因为我不是很了解，我只是在上一次他来的时候就是说 Mark Tupang 好像是跟赵崇全牧师有很多的发了一些预言吧啊，那这些预言的话呢，基本上在赵牧师都成就了他说的。那他为什么赵牧师要把他带到温哥华来，带到城市来呢？是因为就是说他就是这个 Mark Tupang 这个使徒，是使徒吧啊，他呢是他等于看了个意象，我不知道是北美的西海岸啊，是西海岸吗？牧师可能都知道啊，西海岸，他就看到那个海水，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拿着这个手啊，把这个西海岸的这海水这么扬起来啊，一扬起来以后一撒，好像就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北美的西海岸就要复兴。就是有一个复兴的热潮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也是神带给我们，不光是他是带给城市，那我觉得也是带给家人教会。我觉得家人教会都要去参与这个马克托胖的这个特会，都要来参与啊。我觉得这个特会里面就有他有医治啊，有信息 当然他的信息都是在整个城市啊，或者我不知道是国家，但是我只看到他是讲的上次是讲的城市的复兴啊，问题卡在哪里呀？东西方要结合啊，什么西方的敬拜，东方的祷告啊，要这两个结合才能带来这个城市，是不是带来城市的复兴？我已经不记得了，他是几月份来的啊？我那时候还没有。那这个陈导，我就很真实的感受到，就是真的要来推动这个，不管是母堂还是子堂还是整个宣教点，都要来领受这个马克吐胖带到我们当中的这份恩膏啊，这份恩膏它就是从神来的啊，它就是从神，那你要领受，你自己要回去领受。我也跟说神啊，那我个人怎么来回应啊？那我陈导我可以把这个信息给牧师来分享啊，那牧师就怎么做，牧师不知道怎么做，怎么做他们做啊，那我只是一个分享。那么呢我就感受到这个特会就很重要了啊，那这个三天的特会，周五周六，而且也是在我们家人教会啊，本来是在喜庆会的啊，可能他一点吧，然后但是还没有，还是在家人教会这一边。我觉得真的是为着家人教会这一份的呼召和命定，我们需要他那一份的充满啊，圣灵的充满啊，可以在这个特会当中去寻求啊，来寻求圣灵充满。我觉得这个是从神来的啊。那我的陈导啊，这样，那我这个牧者在自己怎么来推啊？我不知道，只能把这个信息跟他说啊。然后我就感受到，哎，我就觉得哇，这神真的很爱家人教会啊，真的跟我们的这个信息可以说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为着这件事情来感恩啊，来感恩。我觉得真的是要为着家人教会和这个推动神派这样的资源来是非常宝贵的啊，所以要来为着马克吐胖来，要来感恩啊，要来感恩，他是为着城市来的。那所以呢，我就在想呢，因为我觉得，因为上次我也分享到就是。进入迦南美地啊，十个探子还有两个，那这两个人进去了，他们的特色就是专心仰赖。他不光是在民数记说到他们两个人，而且在生命记不断的重复这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就是专心啊。那我自己感觉是靠近这棵生命树啊，除去这个分别三个树。那我们目的还是要让我们进入这个就是预备好基督第二次的再来，你要预备好。啊，你没有别的路，对我个人是没有别的路选择，你只能做聪明的童女啊，因为你这个聪明的童女的话，你就可以跟这些圣徒们啊，这些像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啊这些圣徒们啊，他们预备好了，他们都在等着这一刻，就是千禧年，跟着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国的降临，他们要跟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个千禧年啊，所以是只有聪明童女才能进入的，那愚拙的你是没有办法的。那现在家人教会就在做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意向，就是这个，就在做这件事，就是来预备，就是来除去愚拙的，成为聪明的童女。而且不是一个人，他来是取一个身体，他不是来取一个我预备好了啊，那我们个人都是说我预备好了，我要管他了但是神不满足啊，就像耶稣基督从世上来，那耶稣基督是预备好了，那这些门徒不回应，那这个地上他的国第一次来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意义？谁都不知道。那第二次来就是要他就要拣选这些器皿，但是最少是其中家人教会有他一份啊，所以要在这个里面来，就是来为着这个来激励你，然后来求神给我们恩典来激励你啊。那我自己觉得呢，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进入一个医治的状态里面啊，因为这个医治对我来讲，我就感觉有很多的拦阻啊，特别是模式啊。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我的模式也是很强的啊。那这个模式是什么？就是要听我的。哎呀，这是个老我坚固的营垒，我是不知道是不是耶利哥城呢？耶利哥城代表老我啊，亚玛利人就代表你的血气啊，不满就会发火啊。那这个我自己在生活中也操练了一下啊，也不是操练次次都得胜啊，也不一定啊。那有亚玛利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丈夫在宣教，我领受到了，千万不能发怨言啊，千万一发怨言一不满，立刻就。敬重啊什么都没了啊，那都没有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持守这一点。好，我就他回来的时候他还觉得耶，你还变化蛮大的哎，那个真的我操练的时候就感觉我对他的敬重就出来了啊，随着时间长，因为太了解他了，时间长以后哗哗哗又滑进去了 很容易就滑进去了。只要你不满，你就会失去敬重，对谁都是一样，不管是自己的丈夫、儿女、牧者、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所以要去继续要来操练啊，就是这个不满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老我，你还是要去认识一下他的啊，不然的话呢，不然的话，真的你错了，你也分不出来什么对和错，反正你就跟着我吧，管理错和对啊，先这样。那这个是当然就是在一特定下的话，你是可以的啊，但是问题的话，你自己在这个上面还是需要被更新改变，还是需要把它造出来。这个亚玛力人在你生命中是怎么做的啊？还有这个耶利哥城这个坚固的营垒啊，还有这个爱城啊，还有这个爱城。我今天其实特意说到，就是说爱城就是贪婪啊，贪婪，这是我自己个人的领受啊。你们还可以在这基础上面继续发挥啊，继续发挥，继续开发，挖井。挖井啊，让你可以脱离啊，脱离这些捆绑啊，不然的话，你要知道，仇敌他对这个蛇是造的比所有的都狡猾，你要认识他，不然的话，你不认识他，你也没想着要脱离出来，你就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听我的就是最好的，不一定的啊，因为你不是标准，你也不是真理啊，真理是圣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就是说这段时间我就在处理我的原生家庭，我就想到这个武王啊，这个武王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力量就是压制的灵啊，他压制的灵就是说压制的灵在我们生命中是可以结出很多果子来，就是恶果啊，结出果，但是你自己不觉得啊，这个需要你继续的来，这个压制灵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有这样的一个咒诅在里面，原生家一个咒诅就是带来不公、恐惧、贫穷、混乱和失败。你为什么做很多事情总是不结果子啊，失败啊？你看看你原生家庭是不是有压制的灵啊？你要把它赶出去啊！你要来认识它啊！你要不认识它，你就觉得你永远都是哎呀，怎么搞的呀？我做什么怎么就不成功，或者别人都成功，就你失败了啊？这些东西你都要去思考。还有这个宗教的灵啊，西伯伦王啊，这些驱使人的进入一个宗教的行为，这个宗教什么就是冷漠，很冷漠。你这个冷漠，你冷，别人可能在旁边看到你这种实心，你自己不觉得，但是别人能感受到这个你都要去来打，要不然你怎么进迦南美地啊？这都是愚拙的童女，这些东西在里面，所以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啊，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来，好不好？我再用一分钟时做个小见证。这个见证的话呢，我觉得上次我也做了的，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很好的，也可以来突破你的胆量和勇敢，都要从这里，就是尽量从这里出来啊，不然你做的很多事情，你的底气不足啊，就被仇敌淹没或者消化如水了啊。那就是我记得那上次我也说，在一个团体里面带敬拜啊，我就是这首歌，哎呀，我很喜欢这首歌，一唱我就特有感觉啊，很喜欢这首歌，充满我很有感觉，所以我就很喜欢唱，所以上周像。都不用问了，直接去唱吧。但是没想到一唱以后，神说我没唱这首歌，没让你选这首歌啊。这个是我很深的经历，很真实。但是之前也是这么做，但是呢，有时候也是问神，基本都还是问神啊，等候一下呀，等候一下，来看看有神有什么心呀，带什么歌啊，来等候一下，也是一个习惯，也没觉得有那么真实。那这一次呢，后来。第二次呢，我说那好好来等候等候等候，好一等候里面就有一首歌唱出来，他说这个都很老了，我们都唱过了啊，这个就是无价之宝这首歌，哎我说这个歌唱过了，后来之后，哎呦神呐，这以前都好几年前都唱那个歌，不是这个歌我还感觉是一个新的恩膏啊，带进来很好的，啊这个歌很久。后来之后他又给我一句话，就说不是依靠势力和才能，我一听算了唱吧，这肯定从神来的，我就赶快去带啊唱。唱的时候就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拦阻，所以你唱的很有，尽管这个歌以前唱过，但是很有力量，但是我就很感动，就是说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手上啊，你的影像在我的眼前，哇这个歌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神的怜悯恩典和宽容，这几句话就打动我了啊，就打动我了，我就很感动。为什么呢？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其实约书亚还是加勒，我真的对约书亚和加勒还有十个探子的那个有一点开启啊，这个还要继续开启，每个人你们都是一个器皿，都可以开启，继续在这基础上来挖井啊。就后来我就发现，这十个人和这两个人什么不同呢？因为这两个人常常经历神，啊， 什么都来寻求神。你像摩西和约书亚都是一样的啊，你看他们都是说摩西到神的面前来，约书亚是约书亚，你看约书亚总是听到神就跟他讲，我与你同在，这些百姓我交在你的手中了啊，他们在你的面前已经心化如水了，心已经如水了，你去必能夺这城，这是神意志。但是我觉得这要有一个灵性在，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素质，就是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来寻求他，你的胆量就从这里出来了啊。前段时间我不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哎呀，你他说你有时候看到你蛮勇敢的啊，我记得我们新派团以前你跟我讲，我都没听见，都觉得哎，我觉得我跟你讲，我最惧怕的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惧怕，我没有安全感，我说我一定要求神啊，求神给我力量，给我忍耐啊，给我恩典啊，所以每次都求他，就成为一个要成为一个习惯，凡事，但我们很难成为凡事，但是我没有这个意识，不能说每个人你这样你什么样我们都没有什么可论断，没有怎么去说的，但是呢有一条路，就是你要知道约书亚加勒进去了，我们确实要负他的恶啊，进入这个千禧年，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要给我们恩典。所以我就发现在这个里面，我就知道哦，这么真实的对我来讲，就是说哦，原来就是这一点点的这首歌，我才知道为什么我唱的那么自信，是因为我心里很清楚那是神来的，我就很清楚。你的胆，你要知道是神来的话，你知道是神来的，你要相信一定能结果子。你要是犹豫怀疑，就证明什么呢？你的底气不足呢？你就要等候神，你一定要到这种程度，慢慢的来吸收和消化啊，让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分享求神怜悯啊。好，神祝福，拜拜。
啊，这个小姐妹讲到这个 Mark Tupan 啊，让我做一点这个动员，我倒是没想到，但是刚才他在这里讲的时候，我立刻就。寻求一下神呢，神就是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讲的话呢，就是 Mark Dupont 呢，就是代表这个灵恩的第四波啊，他其实是第三波出生，但是呢神的使命托付给他的是第四波，就是从这个多伦多族福开始的。所以呢这个所以呢要了解 Mark Dupont， 你需要了解灵恩第四波的这个灵恩是从这个上个世纪啊，第一年是110年，所以呢，这个灵恩的第一波呢，它主要是讲到第二次祝福，他把这个圣灵的这个浸啊，就是被圣灵突然被圣灵充满，把它看成是第二次祝福，就是人信主以后啊，就会有接受第二次的这个祝福。然后呢，这个60年代呢，就有这个灵恩的第二波啊。其实，在这个稍微之前，有这个春雨秋雨运动，这是在加拿大啊，可以把它归为这个灵恩第二波。啊，就不只是60年代，在加拿大可能更早，48年就有，啊，所以呢，这两波呢，就是说灵恩，他就释放许多的恩赐、恩膏，许多的敬拜啊，很多的恩赐，各样的恩赐都把它释放出来，啊，这个也席卷了这个全球，天主教都转进去了，啊，都有圣灵更新，所以这是第二波。那么第三波呢，是80年代江温伯他们啊，就是说这一个天国降临，这一些神迹奇事、全能的布道。啊，全能的医治啊，代表天国降临啊，这个是葡萄园运动啊，第三波80年代啊，上个世纪。然后呢，就是第四波开始呢，就是这个多伦多祝福啊，一直到21世纪啊，这个末世将要最大的啊这一个灵恩运动啊，我们期待啊这个多伦多的祝福是开始。啊，这就是以利亚的恩膏，迎接基督第二次再来，预备荣耀的心腹。这个只是刚开始，啊，他的回教的恩膏，这个内在医治的恩膏，啊，包括这个麦比可，这个什么伯特利教会啊，内在医治运动、清泉运动、回教运动，全部是这一波里面出来的。啊，他们的这个共同点就是，迎接基督第二次再来，预备荣耀的心腹。但他们自己没有提这个预备荣耀的心腹，预备荣耀的心腹是我讲的，是因为他这个我相信这一个末日心腹运动啊，是在这一波恩膏里面，他一定不能够缺少这个第四波的圣灵的恩膏啊。他但是呢，第四波圣灵的恩膏也是为预备心腹来预备的啊，一部分可以说这样子。所以呢，这一个 啊，这是我的理解。所以呢，这个大家要啊，我们呢，神让我们的教会啊，是经历第四波的恩膏啊，就是啊，但而且呢，神为我们啊预备的非常的我觉得跟我们预备的非常的好。就是我这一次到美国啊参加这个论坛啊，神给我的题目就是五旬节的三重本质。啊，这一个神为我们预备整个圣经这个第四波预备一个更加这个坚实的正全的圣经的这个根基，为这个啊第四波的灵恩运动啊，就是五旬节的三重本质啊，而且是三源河流的啊，这个五旬节的三源本三是五旬节的三重本质，正好是三源河流，就是福音派、奥秘派和灵恩派三源河流，他们这个三个派。啊，福音派、奥秘派、灵恩派代表了五旬节的三重本质啊。它第一重呢，就是重生圣灵的内住，这个是第一重福音派。第二是奥秘派，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就是说把我们带到这个约里面。这个约的本质是一个婚约啊，不仅他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而且使我们个人的亲近神啊，就是成为一个心腹。这个是个约的里面，这个是第二层的本质啊。这个啊，第三层的本质就是这个啊，这个叫做授权吧啊，授权和这个啊赋能啊来宣教。实际上呢，就是说给我们长子权啊，给我们长子权去得回这个地球啊，就是说这是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啊。所以呢，他这个三重的本质啊，所以在这个都在这个五旬节里面啊。所以我们这个第四波的灵恩运动，它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坚实的一个根基上，而且是全球的这一个所有宗派都要进来啊。所以啊，我就简单讲到这里。那它背后的当然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这是一个新的领域，但是呢，它也是属于这个天国的福音的这一块啊，都包含在里面。这个我下面呢，就是跟大家来，还是回到这个啊启示录啊启示录，我们今天就是要看啊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啊启示录，这个我们今天呢就是所处的时代啊，在这个啊社会文化上来看，就是一个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个是个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崇拜自我，我就是神啊。他可能不这样讲，但他的行动呢，就是他是所有都是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啊。所以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一样啊，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啊，我们要建立以神为中心的信仰，那么怎么可以建立呢？啊，他就需要有一个操练，就是要看见和注视神的宝座，要常常的看见啊和注视神的宝座。麦比狗啊，爱好他们就操练这个注视神的宝座，啊，这个就是扭转我们这种自我中心的信仰到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啊，而这个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就是这个经文的基础，啊，另外呢，我们呢所生活的时代叫做后现代主义。啊，也叫做多元主义啊，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时代呢，就是说歪曲不背妙，谎言代替真理啊，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在这样的一个啊黑暗的、混乱的啊迷失的一个时代里面啊，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就是需要就是说来看见和注视神的宝座，才可以使我们常常的转向神的旨意啊，就是来跟神的旨意来对齐啊。所以呢，这个另外呢，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呢，也是越来越走向这个末日的动荡、恐怖、危机啊，这就是洪水泛滥的时代啊，就是末后的时代啊。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越来越走向那一边。所以我们要能够站稳我们的立场啊，心里面要平安。那么呢，我们就是说需要啊，常常的来看见和注视神的宝座。因此呢，这个启示录的四五章五章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啊，不是讲一下就过去的啊，讲一下是提示你一下啊，让你在看见和注视神宝座的时候不至于一片空白啊，什么都不知道啊，因为它里面很多密码， 你需要解开啊，你不解开确实你进不去啊，所以我们这起一个提示的作用，绝对不能代替你每天到神的面前去，就是神的宝座去默想这些经文，这个是绝对不能取代的啊！我不盼望我在这里的解释就代替了你的这个默示去注释，那就完全就是起不到作用了啊！但是呢，提示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这些经文可以提示你，在那里的时候是不是空坐在那里一片空白，没有任何内容啊？它可以带你啊进去的啊，起了个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这样的一个啊四到六节啊，我们一起来看啊。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从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好，我们就看到这里。这个后面那一部分我们下一次去讲啊，因为它涉及到四活物，那个也是一个大的题目。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讲到24位长老，知道他们是谁已经很不错了，还要有这个什么宝座中的什么闪电啊、声音、雷轰，还有七盏火灯啊，就是这个七灯，还有这个7灯就是7灵啊，还有这个玻璃海啊，如同水晶，这些。已经非常非常多了，这些内容如果要解开也是非常丰富的内容，所以后面24活物放到下面的去、啊、我们来探讨啊，就是6A 就可以了啊。所以呢，我们啊，首先我们这一个是讲到宝座的周围啊，上一次我们讲到宝座和坐宝座的啊，现在就讲到宝座的周围。首先呢，它宝座的周围首先就是24位长老，第4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啊，头上戴着金冠冕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来了解这个啊24位长老。首先呢，我们就是要问这24位长老是谁呀？啊，他们是谁啊？坐在这个宝座周围啊，24个座位啊。所以呢，但是呢，恰好这个问题是很不容易回答的。啊，就是没有一个定论的啊，所以呢，我们先来啊看他的职能啊，也就是说他干什么啊，我们一点一点推出这个结论来啊。首先我们看教会这个这个长老是干什么的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24位长老是这个敬拜者啊，这个是启示录里面啊出现很多次的24位长老，但是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他们都是敬拜者啊，然后呢。他有2次跟这个约翰对话啊，把这个奥秘啊，神的心意啊，比如说这个羔羊是谁呀、啊？这个书卷怎么可以展开呀、啊？啊，这个来解释给这个约翰啊，听他有一个这样的动作，他跟四活物一起把这个圣徒的祈祷献给神啊。除此之外，他们就是赞美啊，最多的出现都是赞美啊，就是这个24位长老是干这个的。那么呢，这一些的这个职能呢？就让我们想到啊，他的职能是什么呢？那么最容易让我们想到的呢，就是说他是一个祭司的一个系统啊，他是代表天上的这个祭司的一个系统啊，最容易让我们想到这个旧约里面呢，这个祭司的24班啊，这个24班啊轮流就是在圣殿里面敬拜。而且还有一个支持呢，就是说这个整个启示录呢，它启示这个宝座和它的周围呢，就是圣殿的至圣所啊。整个启示录里面把圣殿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内涵都启示出来啊，就是它包括这个圣殿里面的这里有这个7盏灯啊，有祭坛，有金香炉，有金坛，有约柜啊，有这个7盏灯，它等等。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它是天上的圣殿。实际上，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景象啊，你要从整本启示录来看啊，宝座当然是中心了、啊，至圣所里面啊，它是圣殿的至圣所，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24位长老，它显然就是一个祭司的一个系统代表啊，它所以呢，它是24位长老是代表24班次的这个祭司。啊，在这个 在这个旧约里面呢，就是说他每一班二十四班啊，二十四个小时嘛，每一个小时都有一班祭司，这个每一班祭司的这个统领袖叫做长老祭司，所以这个长老这个词它是从这里来，它是长老，它就是祭司啊。在这个旧约里面，他那个领班的每一二十四班中间每一班那个领班的叫长老祭司啊，所以他这个长老是这样来的，而且他也是被称为王子或者首领，是上帝家的王子和首领啊。这历代志上二十四章五节啊，讲到这个祭司的这个位分啊，所以他这个祭司他就是来敬拜神献祭，而且呢，你看到旧约里面祭司的职分啊，他是唱歌啊，弹琴啊，鼓筛啊，他乐器他都要的啊，就是敬拜者，这个就是这个祭司啊，所以他弹，所以他这个这是那么呢，我们看到这一些的话呢，就是啊，这些背景呢，他实际上啊，你最好呢，就是说他只是说他们这是个祭司啊的一个啊一个体系啊。另外呢，这个从这个长老的这个衣着啊，你也可以看得到啊，他是身穿白衣啊，头戴这个金冠冕啊，这个白衣呢，在圣经里面呢，也少数几次呢讲天使啊，比如说耶稣复活的时候，看到那个天使，他是身穿白衣啊，他少数几次的地方确实讲到天使也是穿白衣的啊，所以呢，穿白衣不能够就是单单根据穿白衣就说他是谁，但是呢，启示录里面凡是讲到白衣啊，所以呢，他都会除了这个长老是穿白衣以外，那么七次讲到这个白衣呢，都是讲到这个神的子民啊，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啊，七章九节啊，七章九节，七章九啊，七章九节啊，这个此后我观看，竟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前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还没有后面十三节十四节有没有？十三节十四节有没有？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你看都是长老。那在五章的时候，你看到啊，是谁可以把七印揭开？那个长老就给他解释啊，这个羔羊他是得胜。这里呢，这个白衣是谁？也是这个长老来跟这个约翰来解释啊。你就看到他是哪来的？他就是说，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总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呢，这个白衣呢，它实际上啊，它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啊，它是代表蒙救赎者啊，蒙救赎者。所以呢，我们这个长老身穿白衣啊，他其实应该把它想到是蒙救赎者啊，蒙救赎者的代表。他是蒙救赎者的代表啊，他戴金冠冕呢，就是那个得胜者的荣耀的那个冠冕啊。所以呢，这里呢，从他的衣着里面啊，一个是从他的职分服饰啊，我们可以了解这个长老是谁。另外呢，从他的这个衣着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启示录所强调的这个白衣，他每一次七次讲到白衣，都是讲到这个蒙救赎者啊，说蒙救赎者。所以呢，他这个金冠冕啊，代表这个正当中的得胜者啊和这个荣耀。所以呢，我们从这里面呢来看到呢，这个长老啊，他就是他的这个尊贵的地位啊，他又是跟这个约翰来交流。而且他的这个名字啊，圣经里面很少把天使称为长老啊，这个长老这个词都是讲到这个人的里面啊，这里面的这个，所以呢，他确实把这个祭司的领班的祭司叫做长老祭司，这个是圣经里面的啊，所以呢，这个从这一些的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啊，我们啊最好呢，就是说把这个二十四位长老把它代表这个整个的神的子民的代表啊，说这个他是一个祭司的团体啊，他也其实是一个政治的团体 啊，就是说他不仅决定这个献祭这些事物，他也决定了这个政治的这个事物，他是有这个冠冕里面也代表这个权柄在里面的啊，他有座位啊，坐在这个宝座的周围，你可以设想一下啊，他这个是一个议圣圣议会啊，神圣的议会，宝座在周围，这些都是代表位置，都代表权柄的啊，坐在上面啊，所以呢，我们不妨把它解释为他是这个神的子民的代表啊，他代表这个祭司和君王的这样的一个位分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啊，我们就可以解开，因为为什么呢，有人把这个二十四章的理解为天使长啊，天使里面的头啊，那他的这个意义，第一呢，他的跟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用词是不相合的，而且他的用意就大为啊褪色了啊，所以呢，你知道，如果按照我们所分析这么多理由，我们他知道他是这个上帝子民的这一个代表啊，他有祭司兼任祭司君王的这个位分啊，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啊，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在神圣的议会里面，最靠近宝座的不是天使和天使长啊，而是这个神子民的代表，他就代表了我们的位分。所以呢，你就会知道这一个基督徒和教会啊，在这个万有神的国度当中的那个崇高的位分啊，是你地位啊，你就会重新的来思想啊。所以呢，这一个，而且我们知道呢，就是说了解我们人啊最尊贵的那个最高的侍奉是什么，最高的呼召是什么。就是第一呢，就是来侍奉上帝，敬拜上帝；第二呢，就是来治理全地。啊，就是这个宝座的长老啊，身穿白衣，就来头戴金冠冕啊，他这些简单的词里面所包含的这个啊内容啊，这要改变我们的自我形象，改变我们的教会观，改变我们对世界的态度啊，这个生活的态度。啊，就是说，你有如此崇高的这个地位啊，这是我们要思想宝座的时候，首先是哪思想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把神啊放在神的位置那个宝座上，你就会知道人他的位置是什么样子啊。但是反过来，如果把人坐在那个宝座上，哈、啊，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就像一根草都不如，你就惊慌失措啊，这个就是一个矛盾。所以说呢，我们就在做一个选择。啊，所以呢，上帝啊，就是他的宝座，他说把我们就会提升到这个宝座前这个地位，啊，这个是需要去默想啊。你讲一讲容易，但是你真的要进到这个，成为你的自我，成为你的生命，这个是要常常去注视，要常常去操练，你才可以达到的。啊，我呢，就是神的恩典让我啊可以瞥见一下。还不是真正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自我形象，那个就需要这个注视，要常常去注视啊，它就会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啊。但是就我是一个恩宠，神有时候帮我把它揭开一下，不然的话我是一片空白，不知道这个长老是天使还是人，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神他就是说，他要在这个末世，他要把一些这个奥秘啊，就是decode要把它揭示出来啊。所以我们来再看这个做宝座中和这个宝座前啊，首先我们就看到这个啊第五节，这个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啊，这个是非常威严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呢，我们也需要一些背景，不然的话你也不知道这个闪电雷轰，你以为真的是下雨了，这个打雷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你需要有一些背景，第一呢，你需要旧约的背景，就是说这个闪电雷轰在旧约里面出现过啊，它是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啊，出埃及十九章十六节，哇，那个是耶和华向以色列啊显现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上帝来到地上啊，跟他的子民结婚立约啊，订婚，不是结婚，订婚啊，就是第三天早晨啊，其实就是第五十天，出埃及记的第五十天啊，第三天早晨啊，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并且角声啊甚大，这就是什么锤角， 营中的百姓尽都伐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啊，都站在山下，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的火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摇箭一般，片上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啊，摩西，啊，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啊，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这就是西乃山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就是上帝要跟他的子民来到他子民当中，要跟他立约，啊，就是这个。那么呢，在启示录里面，那是什么背景呢？啊，你就看到启示录里面有四次出现这个词，什么闪电、雷轰、声音，啊，这个四次出现，啊，它都是在关键的时候出现，这是第一次，啊，这是个总的第一次首次的出现，啊，这个啊，从宝座当中发出闪电、声音、雷轰。啊，那么第二次呢，出现的是在第八章啊，这个一到五节，那里是讲到什么？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啊，就是宝座中就发出这种啊，这个闪电声音、雷轰，啊，这个，然后就是第十一章啊，十五节啊，就是到十九节的时候，那就是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响第七号的时候。宝座中就发出这种闪电雷轰声音，然后就发出来，啊，然后呢，第四处呢，就是十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就是第七位天使倒下，把这个七碗倒下来的时候，第七碗倒下来的时候，啊，所以呢，你就会看到这一个第七印、第七号和第七碗，啊，每的这个时候，这个宝座中就有这种这个啊闪电声音雷轰。发出来，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啊，上帝就是耶稣基督要第二次来到地上之前呢，他有一个大的审判，末日的审判，啊，所以呢就是，他审判接着审判，他才来到这个地上，啊，所以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比那个啊出埃及记多一点，出埃及记就是说耶和华跟以色列跟他的子民来订婚，啊，这个威严的状态，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在这个订婚之前。他是有一个有大审判，先有大审判，他才会来结婚，啊，就是在结婚之前先有大审判，他怎么表达这个意思呢？啊，这个神要来到地上跟他的子民结婚了，而且这个结婚之前要大审判，所以他现在有这个雷轰闪电啊声音发出来，啊，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话里面啊是包含很多的这个啊内容的，然后这个宝座前的这个七灵。这里你就看，这个麒麟在一章开始的时候，三一主福的时候，就有宝座前的麒麟啊，圣父、圣子、圣灵，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是约翰启示录里面是宝座前的麒麟代表这个啊，这个代表圣灵啊，他的麒麟不是七个灵，是七重的圣灵啊，是全备的圣灵，丰满的圣灵啊，他是宝座前的麒麟。他这里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用圣殿。天上的至圣所里面的七灯啊来预表这个麒麟啊，他就是说就是把这个天上的圣殿啊，就是这个啊这个器具啊，就是说就是他把这一层的意思接出来啊，所以呢他这个里面就是啊这个圣殿里面的七灯啊预表这个圣灵啊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位分，所以呢就是啊，让我们能够啊看到这个啊三一神都在这个至圣所里面，羔羊、麒麟、宝座做宝座的啊，所以神圣最高的神圣议会至圣所里面是有三位一体的神啊，所以呢啊最后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啊这个宝座前的这个玻璃海啊这个宝座前的这个玻璃海啊如同水晶啊，所以呢这一个。啊，玻璃海，我们要了解这个玻璃海，啊，这个是我最难的啊。这个玻璃海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抽象的很。所以呢，我们要联想到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节，啊，然后呢，再看这个启示录十五章二节，啊，你要神给你连起来，你才会知道这个玻璃海啊到底什么意思。它在二十四。啊，其出埃及二十四章十节是最早出现这个啊蓝宝石，如同天色明镜，像海不像跟 蓝天是一样的嘛，啊，平铺的蓝宝石啊，他没有说玻璃海，他是说平铺的蓝宝石，它这个颜色跟天色的那个那样的明净啊，就是他这个是这个什么出埃及记，那是启示的最这个这个种子最开始，哎，这它的脚下啊，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它是要有这样平铺的蓝宝石啊，像天色一样的啊明净。所以呢，他这个里面呢，他所以他这个里面启示录里面就是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啊，就是他的形容，他的用词你要去看，他的意思是蛮接近的，蛮接近的啊。所以呢，启示录十五章二节呢，可以让我们他从这个玻璃海就出现几次，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啊，这个啊这个第四章出现一次，十五章出现两次，然后二十一章里面出现两次。所以呢，它就出现这几次，你就只能够根据它的这个它的词来了解它的意思。所以它十五章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而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这个拿着神的琴啊。你后面就会知道啊，这个站在玻璃海上的都是神的显明得胜者啊，就是说这个玻璃海。那么呢，再到启示录二十一章呢，凡是出现这个玻璃这个词呢，就是讲的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像玻璃，它的街道就是像玻璃一样啊。然后呢，这一个它的城的荣耀就是水晶啊，也是在这里形容这个玻璃的啊，都是这个。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玻璃海就变成了这个新耶路撒冷啊。所以呢，你这里面来看的话呢，就像这个彩虹代表神的约、神的信实，那么这个玻璃海呢，我认为就是它代表神的恩典啊，代表这个神的这个恩典，它是预表。那么神的这个蒙救赎的这些子民都站在玻璃海上啊，所以这个玻璃海的这一个描述啊，它就是代表这个神的这个描写神的这个恩典啊，就是。在他的救赎的上面啊反映出来。所以呢，他的这个玻璃啊，在这个古代的玻璃不是我们现代造的这个玻璃啊，是很气魄的。古代他没有这些工艺来造这些玻璃啊，古代的玻璃他那个都是宝石啊，这个都是就是这个非常贵重的。啊，这些宝石的那个颜色，所以它是一个贵重和荣耀的一个象征，啊，就是代表神的恩典的这个宝贵啊，不是气魄的啊，不是像现代人推销。现代人因为他是生活在消费文化里面，什么都是推销，什么都是消费，所以他福音也是推销，越推销就越气魄了，你知道吗？啊，所以他这个我们就是一定要知道，他的这个水玻璃海它是尊贵的。啊，荣耀的代表神恩典的这个宝贵啊，所以呢，它的这个，然后它是极其广大的、浩大的，像一个海洋一样的，那就是说，你看神要拯救无数的人啊，他的这个恩典是非常浩大的啊，千万不要把神显得很狭隘啊，就是他不是，他是非常浩大的，所以他是愿意万人都得救啊，所以他是他的浩大。所以呢，这个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啊，他就是啊，神的子民有一天都是站在玻璃海上面，啊，在那里向神发出感恩、赞美、敬拜啊。所以呢，你就会想到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默想这个宝座的里面啊。我就讲到这里。
大师兄，你帮我搜索一下那个 Google 搜一下那个。
好，感谢主。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两位的分享。啊，这次那个肖新民的分享呢，就是特别分享到这两个探子。他这一段时间一直也都分享两个探子。啊，两个探子的属灵特质跟那十个探子的不同点，就是在凡事寻求神的心意和神的策略。所以他攻打每一个城的时候，他都去寻求神的策略，神都告诉他每个城怎么打。每个城打法不一样，啊，你看耶利哥城，它其实是预表的，我个人理解，它是预表的我们属灵生命上的坚固营垒，啊，它的打法呢，神给它的就是绕城，因为耶利哥城里头，啊，它这里都是 身量高大的人，你要是跟他近距离肉搏的话，肯定打不赢的。所以他就想办法，我远离你，哎，我就不靠近你。那是你没有枪炮啊，没枪炮你可以不靠近，你那不行啊。那个时候就是短兵相接的那个战争，那你不靠近你怎么打呢？没有枪，你远距离怎么打？所以神给他出一个招，就是你绕城，哎，我就不靠近你，我就绕。我说老少男女老幼都可以做，哎，我就男女老幼的人就是绕城，绕的把城墙倒塌了。这个是一个策略，这个是从人你怎么军事战略上不可能用这种方法的，这所以攻打耶利哥城它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属灵的法则，攻打爱城还不一样，爱城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军事法则，爱城它是深入，它就是把一帮人诱敌，然后就哗闹得特别响，然后就追出来，然后追出来以后城空了，马上他们进到城里面去。另一拨人就到城里去，他说这叫深入诱敌，他这用这个军事上用很多，我想孙子兵法他们都用这些，但是呢围堵耶利哥城他是那个的，所以他无论是你从人看来讲多么坚固的城还多么容易的城，其实如果你只要是不去寻求神你就会失败，所以爱城是他们最漠视最轻视的，因为从军事上来看从实力来讲爱城实在是不值得重视，他觉得爱城太容易打了，但是没想到他内部出问题，内部里面有贪婪，啊，里面自己的军队内部的问题洁净，啊，他不洁净，神的同在就没了，啊，神的同在没了，策略没了，啊，很容易打的，他也同样打败仗。所以呢，其实呢，从属灵的眼光看，无论是其实你看一件事情很难，你或者是你看一件事情很容易，不能单从属世的眼光看，你还是要来就是用属灵的眼光，就是要凡事寻求神的心意。和神的策略，策略也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寻求到神的心意以后，我们没有再进一步去寻求神的策略，一步一步该怎么走啊？神说你这个事儿应该这样做，好，到这里为止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做，具体怎么实施，具体怎么去操作不去管，很多东西必须做生意啊。神说、啊、你要去问神，神说这个你可以投资啊，因为我们也要来对职场和这一块也要来，神也要来进入到职场去，要来化作他的国度，国度是不仅仅是在教会内部的，要在整个教会外整个世界，这个叫天国嘛，否则呢就是教会内部的，他当然是以教会为根基来扩张神的国，所以在你职场上的时候，如果你要愿意来顺从神的话，你愿意把你的 business 交给神的话，那你首先就要做一个奉献，你自己要全人奉献，把你的职场真正实时的奉献给神，神就来为你负责，他就来帮你来扩张，但是扩张里面就有很多的策略了，你就要做了啊。这个投资要不要做？神说可以，那你就说哦可以，那我就哗投进去，以后失败了，最后搞哎神呐，你这个启示是错误的吧？哎，你不是说可以投吗？怎么还失败了呢？神说你光说可以，你还有后面还有很多策略啊，你这个细节你要来寻求啊，你怎么投啊？什么时候投啊？投到哪儿啊？比例多少啊？你投到哪个细节里面去？细节也要寻求啊，这叫策略啊，你不光是大方向要知道，细节也要知道，这个就是神在掌权，所以这个里头你就一定要有启示领受，有很多的神的原则，这个方面就是，所以这两个探子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的成功之处就在这里，他说成为一个常胜，不说是常胜将军，但是也得胜很多了，他至少进到迦南美地去了，这个至少你其他人没进去，进到迦南美地其实你就得到产业了，所以这个点是对我们来讲很大的一个帮，很大的一个开启，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今天也是要凡事去寻求神，你无论是你做个人事，你 business 事，还是你家庭的事，还是你的教会的服事，每一个方向都要寻求，每一个小节要寻求，策略上都要寻求，哎，这一点呢要慢慢的把这份恩膏，就是两个探子的恩膏要把它领受，所以我们不仅仅要进入迦南，而且要得到迦南，进去是一回事，得到还要以更大面积的得到也是一回事，神的国度要扩张，神不是说凄凄惨惨的一点点国度，所以神还是很在乎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业绩的啊。这个我们现在不正在学基十二，学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嘛，哎，我们说又忠心又良善，又忠心又良善里面有一个，我们过去，我有一天神特别感动我，我这个不一定有啊，不一定是这个要大家从啊圣经的原文去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他那个良善呢，我们过去都想理解为就善良， 他是一个好善良的仆人。后来查就看英文发现不是善良，他是说你的工作做得好，工作做得好，是你是个好的，你做工作做得很好，做得很有业绩，很有成效。你五千赚四千和五千赚五千是不一样的，五千赚五千是表示有业绩，业绩好，五千赚三千刚刚及格，五千赚两千几乎就不及格，是属于这一种。你做你忠心做是一回事，你做得出果效没有了是另外一回事。神的国它是要扩张的，它是要有业绩的，每一个人做出去都要有果效。你这里头就是是作为一个仆人来讲，既要忠心又要有业绩。做老板最理解，你招一个老板，你绝对不是说你只要对我忠心，嗯，很好，很忠心，说什么干啥，都是干什么干什么就赚不了钱，什么时候到你手上搞砸，这不是一个好仆人。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啊，就是凡事寻求神的心意和神的策略，这一点呢我们要来领受。还有一点就是今天周牧师分享的就是二十四位长老，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我们来看看那个盛大，就是在天上的那一个哈，对，我们看看这些画图画也是帮助我们来理解，来看看天堂是如何的，就图画就可以，图画，对对对，我们看几幅图画，我觉得挺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这个哈，这个是宝座，中间是玻璃海哈，这是众天使还是众圣徒啊？再看看二十四位长老的有吗？宝座，你不要玻璃海，你就是宝座啊，宝座周围，现在我们看的是玻璃海，那个看的蓝色的玻璃海。好，宝座，启示录宝座。好，可以，你再查图画。好，我们从第一个看哈，这个看到没有，中间的宝座周围二十四位长老还有四活物，四活物在前面啊，对，看看这个第一个看到没有，四活物在前面，中间那周围的二十四位长老，在周围就是我相信是众圣徒众天使啊，这里头也是一个二十四位长老的图啊，当然这个都是人艺术家他们发挥的想象，是不是开启的我不知道，可以帮助我们来看。还有吗？应该还有很多啊。啊，好，对，看第二个二十四位长老，哎，不看上面，哎，对，第二个图看没？对，二十四位长老围绕着宝座。好，还有吗？在这个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第三个，嗯，好，这个不是二十四位长老，这它是做玻璃海，再看那一个看看，好，啊，这个可能是二十四位长老，在这底下这个底下第一个，这个二十四位长老，中间是四活物，然后再看右边这个图，对，好，这是二十四位长老俯伏，把冠冕放在地下，所以。可以看出来一点点，就是我们在天堂的宝座周围，那是多么的荣耀啊，非常震撼。如果我们有一天啊，我们的灵被提到那儿去看一看，我们相信都不愿意回来了，还、啊、不愿意回来了。怎么一看，我们教会一个失踪了，其实到了宝座那不愿意下来了，啊，非常非常吸引人啊，就是真的是很荣耀，很荣耀。所以多多看一下这些。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土不拉几的东西，都是混凝土啊、柏油路啊，然后黄黄的呀、啊、黑黑的一些东西，不觉得天堂有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的地球最好的也就是那些风景点，那些风景点已经很震撼人心的，你一到风景点哇，你就觉得很震撼人心。那我们还没见过宝座，宝座周围是如何的震撼人心，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宽广，多么的广大。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常常来看一看这个，来把我们的心要跟宝座对齐啊，让我们有一种盼望，对永恒的盼望，对进入神宝座的那份盼望。如果没有这个荣耀在吸引我们，那我们今天所受到的苦难啊、艰难啊，我们就觉得毫无盼望，你觉得凄凄惨惨。 但是当我们每一次看到我们未来，哇，我们的未来的荣耀，那一份浩大神国的那一份那个浩大荣耀啊，真的是珍贵啊，实在是值得我们如今就像保罗我想看到过，他说我今天的至赞至亲的苦楚算得了什么呢，还为了要成全未来我们的永恒的荣耀，所以这个荣耀能够足以来吸引我们。好，我们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些，看看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感动愿意来分享，一位两位，这今天的信息和好，我们站起来来为这个祷告，好不好？我们首先来领受一份恩膏，就是进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40年的旷野的绕行，最后被筛选两位探子，就是老一代两位神的仆人，这个是一个独特的仆人。而我们加恩教会今天所领受的，就是要进入到耶稣第二次来。耶稣第二次来所带下的天国，其实就是以色列进迦南，进入迦南的人才算是你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被提的人，预备好的人，聪明的童女的人，进入羔羊婚宴的人，或者是进入千禧年国的人。所以这两位探子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素质要成为我们的素质。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求神你来，每一个人都开口，就是为自己为你所服侍的。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高某高某，主啊，来高某呢，把那一份，主啊，来约书亚和加勒的那一份恩膏，主啊，凡事来寻求神的心意，凡事来寻求神的策略，这样的一个恩膏，这样的一个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的这份恩膏，把箴言3:5-6的那份恩膏要浇灌在我们当中，浇灌我们全然的领受，我们个人要领受，我们群体要领受，我们家教会要来领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按手来，每一个人按手在自己的头上，来求神现在就把这份恩膏，主啊，从那个以色列的这两位代表，从这份，当然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啊，许许多多的那个神的仆人都非常非常棒的表现，但是神呐，我们今天你特别开启这两位仆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的这份恩膏，现在就来浇灌。浇灌，浇灌，浇灌，浇灌，哈利路亚！新来，浇灌，浇灌，浇灌，浇灌，主啊，充充满满的来浇灌，浇灌那个加勒和约书亚的恩膏，就是来寻求神的恩膏，凡是来寻求神的心意的这份恩膏，也就是生命树的恩膏，也就是凡是来寻求神是怎么样的来他的想法、他的心意、他的策略，主啊，把这份恩膏丰丰满满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中，充满在我们加恩基督教会当中，让我们全然领受。领受了约书亚、约书亚和加勒和那个加勒的恩膏，主啊，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我们的头脑，充满我们，从我们的头顶，亚伦的恩膏，这样就这两位仆人的恩膏，就像亚伦的膏油一样，从我们的头能够流到衣襟，流到胡须，流到我们全身。哈利路亚，主啊，现在就来浇灌，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哈利路亚，吸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耶来来，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没有方言的你就用悟性来高某高某高某，哈利路亚，求祈求来祈求圣灵来高某高某高某高某高某，哈利路亚，希来来来来来，哈利路亚，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主啊，也把 Mark Tupon Mark Tupon 这个周末要带过来的那份恩膏，主啊，那份喜年的恩膏，圣灵充满的恩膏，现在就来浇灌，浇灌在我们迦南基督教会，浇灌在我们恩膏聚会，浇灌在我们母堂各分堂和中国的各宣教点，浇灌的各区组各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安人都要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充满充满医治释放的恩膏，圣灵充满的恩膏，喜年的恩膏，释放的恩膏，医治的恩膏，来充满充满充满，浇灌浇灌浇灌，哈利路亚，充满充 满, 充满，哈利路亚，喜乐的灵来充满，喜乐的灵充满，医治的灵充满，释放的灵充满，喜年的恩膏来充满，夺回归回的恩膏来充满，哈利路亚，
就是刚才我的感动，就是说，神把这个两个探子的信息和这个这个宝座的这个信息放在一起，它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呢，这个这个约书亚和迦勒，他十二个探子去到迦南，回来啊，约书亚和迦勒，他看到的是上帝的应许，因此他们呢就进到应许之地。而另外十个探子他看到的是环境，是看到的是巨人，他没有看到神的应许，因此呢他就不敢进去。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应许之地意表着什么呢？这个应许之地就是啊，神呼召我们要进去的这一个末世的这个得胜啊，就是我们要成为得胜者的行列。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看见宝座，我们只能够看见环境，那么我们就会像那个十个探子一样啊，那么我们就会被这个环境所控制，以至于我们没有胆量，结果我们就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结果我们就只能倒闭在旷野。而约书亚和迦勒，他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他看见呢？是人眼来看，但是他看到的是上帝的应许。他为什么能够看见上帝的应许而超越这个环境呢？因为他里面有上帝的宝座，他看到上帝掌管一切，这一切的巨人在上帝的眼中不算一回事。所以呢，这个就是神要给我们发出的信息，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看重宝座如此的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就即将就是这个末世的这个大决战就要面临，所以我们要效法约书亚和迦勒，就是要能够看见宝座而不是看环境，才可以使我们有勇气能够进到应许之地，进到得胜，而不像这个十个探子只是看见环境，结果就只能倒闭在旷野。
是他那个我们家那个肖新民他也分享，就是有一位跟他说，你还是蛮还是发现你还是蛮勇敢的哈。他后来他说，我这个人不是很勇敢的人呐、啊，我是个很胆小的人，很惧怕的人。后来他就到神面前去寻求，说哦，我明白。他就说那种那个敬拜的诗歌，他说神说要让你唱这首诗歌，他说我就有一个坚定。那你任何人说这首诗歌不好，我就有一份坚定，那个勇敢是从这儿来的。这勇敢是你了解了神的心意而来，所以我相信迦勒和约书亚也是这个，他也是人是肉身做的，他那又不怕的。所以为什么如果面临殉道不怕，他就是因为你深深的了解这是神的心意。如果你不了解，那你肯定就摇晃，那这话你就去动摇，哎，这对不对啊？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啊？你这里面有一打晃，就心化消化如水，就马上就消化如水，仇敌就马上就可以把你夺回来夺走。你只要是了解是神的心意，你一那份坚定勇敢就会出来。阿门。
阿门。我就有一点点分享，就是我那昨天的时候很偶然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我们汉字中的这个怕字，这个怕实际上是一个心加上一个白，也就是说你心里是空白的，没有的，你就会惧怕。所以这个字就给我一个很深的触动，就之所以我的惧怕来自于就是说我里面没有神，也就是说这个神的宝座，就刚才周牧师分享，我就在刚才在方言祷告，我也是很深的一个感动，就是为什么今天神把这两个信息给到我们里面，就是我们要里面回到里面，常常来默想神的宝座，因为我们已经受洗归主了，我们里面有那个复活的灵，有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就那个圣灵在我们 们的里面了，那实际上就是神的宝座。我们要常常的来默想这个宝座，默想这个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没有惧怕。那我们当面对环境，加勒和约书亚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它里面就有一份坚定和刚强。所以这个坚定和刚强是来自于我们内在人的里面的刚强和神的同在，所以就很感谢神。谢谢。
我在想呢，补充一点啊，因为我在想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歌我以为我电脑有，其实电脑根本就没有那个歌，不知道，后来就要想办法去找，呀就找不到，没办法说，或者是这个时候就想到唱别的歌或者唱什么歌，其实你可以唱别的歌，其实也没事儿，但是我感觉这个好像还是感动啊，神来的。后来那个孙牧师说啊，神感动不行，我应该去找一找，后来找了个气运把那个一查，那个 WiFi 就有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容易晃的啊，但是你们要是说真的很坚定这是神来的，我相信我们家人教会的这个意向就是说，你自己要继续领受这是不是神来，在你们是很重要的，不然什么事都可以把你牵走，什么事可以，这十个探子一下就把外面环境看，哇这么高大这么雅蜡烛，哎呀这个怎么，那就牵走了。那我们家人教会这个意向也一样，你要继续每个人去领受，那个就成为你的产业了，你就一生为这个而活啊。想补充
好，确实我们里面不能空白，所以刚才神就感动说要有这首诗歌，所以里面就是要有爱，就是宝座里面要领受爱，所以这首歌就释放，使这份爱就出来了。我们一起来听，来唱这首歌，就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里面的空洞。主啊，愿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里面不要空白，让我们里面不要惧怕，让我们里面不能空洞，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
祝你走向世界，是这份情，祝你甘心生命，是这份爱，祝你默然无言，是这份情，祝你爱我到底，祝你爱拯救了我，救我脱离罪恶，带领我进入光明中，享受主丰盛的生命。
主啊，愿你的爱来触碰我们每一位。主啊，愿你的爱深深，主啊深深的来充满我们。主啊，来医治我们小灵人的所有的伤害里面的缺乏和空洞。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请求你的爱来充满，更多更深的充满我们。
夜里是这份情，祝你门外等候是这份爱，祝你深情呼唤我的家哦，起来与我同去。
我们在这里的夫妻可以手拉手，或者姐妹手拉手，弟兄手拉手，夫妻手拉手。如果没有配偶在这里的，你就找一位弟兄或者找一位姐妹。
谁愿我骄傲能相随，天涯海交永不分离，冬天雨水一直住，地上百花开放，深愿我骄傲能相随，天涯海角永不分离。
我们一起来彼此拥抱好不好？姐妹跟姐妹，夫妻弟兄和弟兄，拥抱，愿神的爱来，让神的爱来浇灌我们，让神的爱来浇灌我们，来深深的来浇灌我们。安准和杨子，杨子走了。分爱，这里来献身，赵弟兄对，这三份爱，是这份情，祝你爱我到底。主啊，愿你的爱透过主啊我们肢体的拥抱，透过我们主内的相亲相爱的肢体，传递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脱离罪恶，
让我们常常被这份爱吸引，被宝座吸引，被我们彼此吸引。哈利路亚，
享受主丰盛的生命，是你是你，轻轻耳边呼唤，是你的爱擦干脸庞泪水，是你是你。
主啊，愿你医治破碎心灵的爱，主啊来医治我们破碎的心灵，
是你的爱我愿奉献一生。
是的，主啊，唯有你的爱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来走这个天路，把我们一生奉献在你的脚前，奉献在你的祭坛上。
恩典与神相随，唯愿我紧跟主脚步，天涯海角永不分离。
主啊，愿你的爱进到我们里面所有的那些主啊缺乏和空洞的地方，我们的灵人，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所有的缺乏，主啊爱里面的缺乏，爱里面的伤害，所有的空洞缺乏，愿我们的心全然向神打开，让我们的灵全然全然向我们的主打开，主啊让我们的身体也是全然向神的爱来打开，主啊让我们全人全身全心全然全然全然向宝座的爱打开，向天父的爱打开，向新郎耶稣的爱打开，向我们圣灵温柔的爱想打开。哈利路亚，愿主的爱深深地浇灌我们，浇灌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愿主啊你在这个周末使用你的仆人 Mark DePong， 把你的爱从宝座浇灌到这座城市，愿你的爱浇灌在我们江恩基督教会，愿你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心中，愿我们枯干的心主啊被你的爱所充满，所滋润，所更新，所浇灌，所改变。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愿神的爱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主，我们分组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